您看经文第八行，经文第八行，也就是第四段啊。佛告诸比丘：复有三世，令法毁灭。在这个正宗分里面的第一段啊，也就是经文的第二条啊，为我们说一法，接着又给我们说两桩事情啊，令法毁灭。这个地方呢，这又增加了一条啊，复有三世令法毁灭。何等为三？一，既不乎信戒，不能摄心，不修智慧。那么第一条啊，是重复前面的，在古时候做文章，如果后面的句子跟前面一样啊，这叫雷同啊，雷是打雷呀、啊，这个打雷的声音呢。前面声音跟后面声音都是相同的、啊、那么这就是瑕疵，这就不是好文章。那佛经里面呢，为什么像这样雷同的句子这么多？古来的大德以常这个翻译经典呢，非常的精严，尤其经文翻成之后，还要加以修饰。这个修饰就是文字上的修饰，啊，词句上的修饰，啊，使它尽量的能够美化，而不失其真意。经典是文学，也是艺术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虽然同样是一句话，在某一个段落里面呢，它的意义就不相同。啊，明白这一点呢，才知道第二段里面所讲的不乎境界，跟第一段所讲的内容不一样。这个第三段所讲的不乎境界，跟第二段决定又不一样。第一段偏重在基础的解析，老师的教诫啊，不遵守老师的教诫不能成功的啊，是自古以来啊就没有无师自通的啊，这是诸位啊一定要知道。纵然老师能力有欠缺，学生如果真诚，所得的利益决定是真实的， 这个所谓是橙子林的，特别是佛法这一门啊，佛法讲求的是心性的流露，因此善导大师叫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好。所以第一个要守老师的教诫，第二要遵守佛在经论上以及祖师大德对我们的教训，这是第二段的意思。这个第三呢，这个地方所讲的境界摄心智慧跟前面不一样，这完全在我们现行生活之中啊，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那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啊，这个复杂的社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代表这些，就是我们现前从早到晚六根所接触的。那这个戒的意思就广泛了。这个界的就有无限的深远，这是我们要很细心的才能够体会得到。例如古人常讲，动作不设威仪，这个威仪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礼节啊，我们动作都能合乎礼节，言语有分寸啊，当言者言，不当言者不言，这言语有分寸，心思纯洁，这给我们说的都是原则。从前社会单纯，换一句话说，污染的轻了。现在社会复杂，染污是非常的严重。过去人修行，这个修行的道场一定建在深山之中啊，取什么呢？取交通不方便，你一出来不方便，外面人进去也不方便，目的何在呢？图个环境的清净，环境能影响我们的身心，所以道场又叫做阿兰若，阿兰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极静之处，这个地方很安静， 好用功啊，好修行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呀、啊，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，找不到了。啊，甚至就广播电视啊，把这个复杂的社会送到你家里来。现在的小孩一两岁他就会看电视，就开始接受污染了，你说多可怜呐！啊，所以三四岁他就能察言观色啊，所以人家常讲哦，现在小孩很聪明啊，很聪明的天真没有了啊，从前的这个小孩天真烂漫的现在见不到了啊，这个天真烂漫的是没有污染过啊，说很聪明呢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已经被污染了，被社会污染了。什么东西染污它呢？电视。俗话常说先入为主啊，他天天看这些东西，深深地印在他80天中，先入为主啊，对以后修学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啊，这个就是严重的烦恼障与所知障啊。所以现在佛法虽然推行的很广很普遍，为什么成就的人少啊？道理就在此地，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如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而不染污，那是真功夫。这个此地第三段所讲的这个境界是指这个，亦是所谓湖光同尘。啊，在染而不染，这叫真功夫啊。湖光同尘这是很高的修养，是高度智慧的表现啊。从外表上看，那就是我们反复看看不出来，他跟普通人没有两样啊。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啊，那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啊，他是在游戏呀、啊他不是当真呐、样样跟大家在一起啊，表现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心地清净无染。无论在言行或者在任何一方面，仔细观察了，都是一切众生的表率，都 是一切众生的好榜样，这是菩萨了。所以这个境界里面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智持，一类是坐持。支持只是禁止，决定不能做的。你要做，就犯戒了。像这个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，这个是加上一个不，就是不准。这属于支持。菩萨戒里面有许多是坐持。那就是叫你要做到，你不做呢，那就犯戒了。叫你要做的。如果将戒律的精神归纳起来，总不外乎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恶不可以做，善是一定要做。这个善也不做了，那就错了，那也犯了戒了。这个善恶的标准一定要知道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益的都叫做恶，凡是能够利益大众的那叫做善。佛法善恶标准是这么定法的。所以有些初学的人啊，听到就奇怪了，我求自己的利益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个世间人哪个人不求自己的利益呢？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，那佛为什么叫我们不可以求自己的利益？这个地方我们就得要搞清楚了。这个世间一般人，他没有除利之心的，就是没有处理三界轮回的这个念头，他可以讲自利呀。这学佛了，学佛常讲啊，他觉悟了，他觉个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。那你有这个意念，我就告诉你了，你就不能样样为自己。那为什么呢？那么为什么不能脱离轮回？就是因为你有我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所以这个《大小乘经》上说的很多修行人到什么程度超越六道轮回呢？真的阿罗汉果了这个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什么？阿罗汉破人我执，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执不破就超越不了轮回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轮回的边际、轮回的界限，原来就是我执 这个起心动念呢，就是我的利益，这叫增长我执，天天在增长我执，这个我执怎么能断得了呢？这是轮回出不去的原因呢、所以这个时候佛是给我们讲真话了啊，你破了我执就出了六道，破了法执就见了本性，见性就叫成佛了啊。虽然没有成个圆满佛，究竟佛也成的是分正佛，分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。所以这个经讲到这一段，讲到这个境界，跟前面的意思决定了不相同。这个说到高层次的了啊，我们要破我执啊。如果说利益呢，说老实话，真实的利益，你三界六道里面的利益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啊。可见的这个佛门里所讲的舍得，那个舍得舍不得，这是佛门的顺序啊。现在大家常常挂在嘴边，不知道这个顺序的来源，这个属于出自于佛，这个佛门啊。你能舍，你就能得。你把我舍掉了，你所得的是自性现前啊，你的真如本性现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舍的是假我啊，得的叫真我。大乘佛佛法常讲啊，常乐我净啊，这个四净的常乐我净啊，那个我是真我。我有自在的意思，有主宰的意思啊，你真正得大自在，真正的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啊，你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界，这是信界。决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决定不是妄心的。智慧一定是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。如何护持？如何摄心？如何修慧？这个华严五十三参是最好的榜样。那由此可知，我这一段意思讲的的确是很深啊。这是对比丘说的啊， 必须明了佛法了，通达教理呀、啊。然而，本身的烦恼，就是无始劫来的贪嗔痴慢的习气，真的不容易断。那么再加上外面六尘境界的诱惑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护持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学习能不为一切外缘所动，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啊！这个是真正的清净心。那么这些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真难。难，不能就不做了。这个大乘经上常常讲菩萨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不能够怕难，一定要克服障难。这才能成就，这才能成就真实的戒定慧三阿罗修。所以他这个第一句都是讲的三修。再看第二句啊，这第二桩事情，自度文字不识句读，以上作下，以下作上，头尾颠倒，不能解了意之所归，自以为是。这一桩事情是讲的学教，学教里面犯了过失了啊，这个是真正的所谓不解如来真实意。为什么会犯这个过失呢？这个过失从第一条来的，没有戒定慧。如果有戒定慧，哪里会有这个过失？所以从第一条产生是物相啊，物业的现象。经典的文字，不要说这个翻译的经典，即使是梵文的原本，乃至于世尊当年现场所说，我们在大经里面也曾经见到啊，佛自己说的，佛所说的一切法是意在言外啊， 可以一文解义。这个一文解义是三世佛运啊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很冤枉啊。你要能够领悟啊，这个佛法非常重视悟啊，重视觉悟啊。怎样才能觉悟呢？一定要用真诚心，清净心，恭敬心，才会有悟处。而真诚清净恭敬绝对不是我读经的时候才用这个心，不读经的时候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的心又生起来了，那没有用处的啊！必须是处世待人接物啊，都用真诚，都用清净心，都用恭敬心，这才能开了悟。不但读经会开悟啊，眼见思也会开悟。啊，见到这个大自然的变化的时候会开悟啊，听声音也会开悟，听人家唱歌也会开悟啊，看别人跳舞也会开悟。不跟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一个不是悟处啊。在古来的大德著述之中，我们看到，特别是禅宗的大德，在日常用功啊，他就是修定，修清净心，心地清净到相当的程度，就像佛在楞严上所说的，尽即光通达，这个光就是智慧，光通达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开悟，智慧先前。所以佛的经典，它的用意有两种，对初学的人来说，经典是我们生活行为的指标，这是对初学的人来说的啊。初学的人没有戒心，没有开悟啊，甚至于是非真妄邪正善恶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，这个是非常苦的一桩事情。 我们只好啊以经论来做标准。可是还得要有啊善知识指引。华严经上说得好啊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要什么人说呢？要过来人说。所谓过来人呢，就是已经开了悟的人。他来说就不会说错。没有开悟的人，不但说吧，就连自己平常读诵也会把经典所讲的意思曲解了，误会了。这一段就是说的这桩事情，这不是小事啊。把佛的意思错解了，误会了，我们的修学就引导到歧途去了，怎么可能得正果呢？所以善知识就很难了，不容易啊遇到啊。除了经文之外，经文是佛说的，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的注解，那就是善知识为我们说经。古大德讲经的先决条件是要开悟，不开悟不能讲经。那要是著述流传给后世，当然要求就更严格了。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说，我们中国人有福啊，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是修行正果之人，知见决定没有错误啊。这是在外国见不到的，中国人有福啊。现在的知识，说一句话呢，就不如过去的知识了。我们不要说得太远，拿民国初年的这些大德做标准，就显然易见。民初像禅宗的虚云老和尚，教下的地贤法师，信慈法师，云音法师，乃至于太虚法师，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现在人不能为比了。这是我们 真正想修行的人不能不认真地去反省，不能不加以检点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人家真正放得下了，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放不下。名也要，利也要，样样都要，样样都舍不得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他这个教理呀，怎么会通呢？不但经呢会错解了意思，就是连古大德注解看注解也把意思看错了。所以这不但佛摇头啊，这历代祖师大德也都摇头了，这怎么得了？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在佛法修学上有真正的成就，必须把现代人这些毛病习气先要知道，要认清楚，然后一条一条把它割除啊。古大德他们那些长处那些优点，我们要认真地去学习。这才能成功啊。如果要发心出来呀，讲经说法，这个发心讲经说法了，四众同修都可以发心。出家人固然应当要发心，在家人也可以发心，尤其在这个时代。说法的人少，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要发心。发心讲经第一个要紧的事情，就是决定要依教修行。自己确实有功夫啊。什么叫功夫呢？就是戒定慧，自己真有啊，真正能够持戒守法，心地真正清净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戒出啊就明了，就通达。这个靠羞耻的。其次呢是文字，文字的修养要真下功夫啊。这个功夫怎么用呢？李炳老以前教导我们熟背古文，叫我们从这儿下功夫啊。他老人家常常劝勉学生能够熟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呀阅读文言文，这个阅读的障碍就突破了。你要能够熟读100篇古文， 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啊，这会写呢，当然就会说了嘛，这个一定的道理嘛。啊，会说当然能写，啊，把什么说的记下来就是文章了。啊，会写的人一定也会说。所以在这个文字的修养啊，要认真去下功夫。那么我常劝人念无量寿经，要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，熟读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无量寿经，夏莲居老居士将这部经啊分成48品，这也是48篇的，啊，那距离50篇就很接近了嘛，哎，也就可以了，啊，用这个来代替古文，那么这种方法实在讲是一举速得。